黑泥鳅让武松抓起来之后，通过窗户就扔到大街上去。黑泥鳅那毕竟有黑泥鳅的风采，到街上之后咕噜咕噜咕噜滚了仨个，啪，一个鲤鱼打挺他站起来，站起来一没身奔着后边就跑，干什么？找蒋门神去了，向他师父汇报。他再找武松，再找武松他没那个胆量。黑泥鳅这一被扔出去，紧接着就是那黄鳝鱼了。黄鳝鱼那是又惊又滑呀，他一看黑泥鳅让武松抓住之后，三下五除二左捂着右捂着，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就给扔窗外边去了。就知道这个人手底下特明白，不是一般的手。黄鳝鱼暗想，就根据我这功夫，我这把子力气，我要是过去呀、啊，会得到黑泥鳅同样的下场。本应该黄鳝鱼要上了，黄鳝鱼他不上，他耍心眼儿。怎么耍心眼儿啊？他冲那撅嘴骡子跟没尾巴驴这哥俩他叨咕，他看着撅嘴骡子说话：哎，我是三弟，瞧见没有，咱们大师兄过去一伸手，让那小子蹭楞家伙就给扔窗户外边去了啊！这小子手底下可挺利索呀，他这是要撅咱们啊，把咱大哥扔出去，这就毁咱们的面子了。三弟，咱们可不能瞅着他这样，他跑咱们这个酒店里边来逞威风，咱能饶得了他吗？啊，咱要饶了他，给咱师父也丢人呢。三弟，你上去教训教训他。这黄鳝鱼啊，鼓的这撅嘴骡子上去，撅嘴骡子嘛，撅嘴骡子有撅嘴骡子的特点呢。这位脾气大，你听黄鳝鱼说这句话，露个挽袖子，他上来了。撅嘴骡子来到武松的跟前，那一站，瞅了瞅武松。这阵，武松手里边端着一个酒碗，醉眼捏斜。看着上来的这个撅嘴骡子，
你是什么人？
我告诉你，我姓罗。撅嘴骡子他不能就叫骡子，他本姓姓罗，叫罗昌，我叫罗昌。他这外号没报，因为他这个外号不太好听。我师父就是这酒店的大掌柜的蒋门神。
你小子是干什么的？
哎，跑到我们这儿耍胳膊根儿啊！别说我用一张纸把你夹起来，扔到窗户外边去。哈哈哈哈，
武松说：“你用张纸把我夹起来，扔窗户外边去。刚才过来那个，那是谁？那是大师兄。你大师兄已让我扔到窗户外边去，你这回再过来，我还让你顺着窗户出去。”你信不信啊？
你他妈的还让我顺着窗户出去，那我偏偏就不出去，我让你知道知道厉害。说着话，这个撅嘴骡子一攥拳头，他想往上上，刚把拳头一攥，武松端那酒碗呢、啊、那里边有半碗酒，武松一扬这个碗，咵，那半碗酒正好扬到他那眼上。这一扬到这眼上啊，这撅嘴骡子这眼睛就睁不开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酒进到眼里边去能不杀得慌吗？这撅嘴骡子必定是有脾气的人呢、啊、眼睛被酒这么一杀，他把这腿一抬起来了，瞄着武松那个方向，哐就是一腿，这叫瞎踹。这一腿奔武松这一踹过来，武松把那个碗就是往桌子上面一扔，往旁边一侧身，抬左手啪就把他的脚脖子给抓住了。抓住这脚脖子往起一抬，往前一搡，去你娘的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他周他一条腿，撅嘴骡子一条腿蹦着往后退，噔噔噔噔噔，咣，这一屁股正坐在那酒缸的缸盖上。他这往上一坐，那是让武松周的这个劲儿啊，这个劲儿可不小啊，咔嚓一下子坐在缸盖上就动不了地方了。怎么了？磕碰太重，腰间盘脱出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怎么的了？ 撅嘴骡子椅的这个酒缸缸盖上，他这一不能动了，
这四徒弟没尾巴驴就过来了。没尾巴驴那可是有驴相，没等过来呢就先亮了个事儿啊。
他这一亮事儿，两掌前后一分，武松在那站着温风没动，瞅他乐了。
你这个瞎子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看见没有，我也让你上那酒缸上去，你信不信？
哈，你让我上酒缸上去，你休想。没尾巴驴发现那撅嘴骡子坐在那酒缸上不动了，没尾巴驴绕着步就奔酒缸这儿来了，一扶着撅嘴骡子，三哥你怎么样？
没事儿，你三哥就是这脾气，那小子他想用张纸把我夹着扔窗户外边去，我就不出窗户外边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宁可上酒缸盖上来，我也不上窗户外边去。那感情，三哥你这本事我也不知道吧，你躲开，看我的。
他把这撅嘴骡子让到旁边，没尾巴驴一伸手就把这缸盖拿起来。这缸盖可不是整个的，他这个酒缸啊由于太大，这缸盖是分两半的，他拿起来一半，这一半缸盖的手中一轻，他奔着武松就走过来了。小子你招架我，呜，举着缸盖奔着武松脑袋就拍下来了。这一下子往下一拍，武松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，这缸盖啪就拍到桌子上了。这一拍到桌子上，桌子上边碟子酒碗全碎了。武松往旁边一摘歪身子，两个蹩脚就奔着柜台这个方向走来了。他奔柜台方向这儿一走，这没尾巴驴把这缸盖手中一轻，横着奔着武松就扫过来，呼呼，两缸盖，武松又往后撤了两步，没打着。这功夫武松就撤到管账的先生这儿了，管账先生正在这账桌那儿写账呢，一看这屋子里边打起来了，他也不写了，把那个笔放到旁边，站起身来，想躲躲不了，想藏没地方藏。正这功夫一看那武松退到他眼前来了，管账先生一看那边那位举着个酒缸盖奔这儿来了，这账房先生一律是劝不要打不要打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他正说动口不动手的功夫，那没尾巴驴举着缸盖奔着武松搂头盖顶又拍下来，呜，这一缸盖拍下来，武松一缩身子往旁边一转身，滴溜闪开了，武松闪开了，管账先生没闪开。这一缸盖正拍到管账先生那脑袋上，棒，管账先生自觉的脑袋嗡，咕噔坐地下了，把这管账先生给拍晕了。管账先生出了桌子底下去了，武松又打这柜台上一纵身蹭楞就跳出去了。他这一跳出去，柜台后边那位韩翠翠也不能再待着了，妈呀的一声，张牙舞爪的奔着后院就跑，他找蒋门神去了。这没尾巴驴把这缸盖涮过来，奔着武松又一下子拍过来了。他这一下子奔武松一来呀，武松往旁边一撤身的功夫，伸手啪把他手脖子就给叼住了，手往里边一使劲，武松这个手练过金刚指重手法，这一抓他，小子这手就撒开了。他这手一撒开，武松抓住了他的衣服往旁边那么一抡，去你的吧，这人就悬起来了，肉砰，正扔酒缸里。本来这个酒缸啊它都有缸盖，咱不说他拿起半截缸盖来在这耍吗？这一耍正好把这酒缸盖就掀开了，给他就腾出地方来了，一屁股坐在酒缸里边了。这酒往四处一溅，他俩手一扒缸沿还想着起来，武松一箭步到在跟前，抓着他脑袋往下一按，你给我下去，摁到酒缸里边去了。这一下子摁得不轻啊，把脑袋都摁到酒里了。这小子整个屁股坐在缸底上了，幸亏有功夫，腰腿比较软和，要不然的话这一下子他就筋断骨折了。 摁到里边去之后，这个小子闭住了气了。他知道这是酒，这可不是水，这要不闭住气摁到酒缸里边，要是呛这么几口酒就行，能呛死。所以他这一闭住气没往里边吸，武松把他摁到酒缸里边，往起这么一滴溜，哗的一下子，这小子一晃脑袋，把眼睛又睁开来。好小子，嘴还不软呢。武松心想，尔等只不过是他的羽翼，不是蒋门神，我跟你们这叫开开玩笑啊。武松提了起他来之后，一抓他的腰带子，你给我出去吧，扔，由打这酒馆里边给扔到外边来。扔到外边之后，他脚一点地还没站住，因为有惯性啊，他紧倒是往前走了几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正往前跑着，偏赶上在大道上斜着来个小驴车。赶驴车的这位老头呢是个山东老大爷，拿着个鞭子正赶着驴车往前走呢。这个驴车正走的面前，他正好撞过来，一下子就撞到这驴上了。咣！这一撞到驴上，把这个驴吓得一撂蹶子，这车往旁边一闪。这小子外号人称没尾巴驴呀、啊，他撞到这驴车上啊，他还怨那老头，他冲那老头用手一指，呵，你这个老东西，你往哪儿赶？这老头也是个倔脾气，老头手里边拿着个鞭子，你这个瞎驴，你怎么往我这个驴身上撞啊？这没尾巴驴听骂他瞎驴，他心里边犯怄啊，啊，你说什么？你他妈的骂我瞎驴，我看你是老驴，你是瞎驴，你是老驴，我打你个老驴。别看这没尾巴驴打武松没本事，他打这老头他可有本事，上前来光就是一拳头。这老头不服啊，老头一个趔趄之后把这鞭子一举，啪，照他就是一鞭子。他俩这儿打起来了，他俩这一打起来，那驴在旁边吓得就叫唤，啊啊啊，呵，这大兴这乱呐、啊！他们在这儿打起来了。那院子里头呢，已经有人匆匆忙忙的跑到蒋门神那儿给他送信儿去。蒋门神呐、啊，在后院外边树林里边拿着大蒲扇，还正在那稳稳当当的乘凉呢。黄鳝鱼跑过来了，黄鳝鱼来到蒋门神的跟前，师傅啊，师傅，您快点看看去。可了不得了，前边来这小子可真厉害，把我们这哥几个都给划拉了，全不是他对手啊。师傅，您要不去的话，咱们这跟头可就栽大了。嗯，蒋门神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，一看黑泥鳅也跑来了，韩翠翠也跑来了，快点吧，你看看前面的怎么回事，哪来那么个野小子，都给砸了。
哦，还有这样的事情，好，我去看看。蒋门神把脚下这鞋提起来，提完了鞋之后，把腰中的这个袋子紧了紧，迈着四方步，摇摇晃晃，穿过了后院，就来到了前边的酒店。蒋门神到这儿定睛一瞧，面前站的这个小伙子仪表非凡，但是脸上带有醉意。武松啊，手扶着桌子，身子半斜着，正往后边看着呢。武松心想，我招摸着这个蒋门神该出来了。蒋门神瞧了瞧武松，嗯，朋友，刚才是你闹我的酒店吗？武松抬头一看，来的这个人，心想，大概这就是蒋门神。他怎么知道他是蒋门神呢？他听师恩跟他讲过，说这个蒋门神呢，比武松还要高，比武松还要膀。武松本来就是大个子，在人群里边他一走，先把他显出来。那么比武松还高还膀的这个人，那是大个子里边的大个子了。武松一看这个人，这个太高了，肯定他就是蒋门神了。你瞧这个人，比武松起码说能高出两指多去，要论胖瘦，比武松还能胖一圈，长了一个罐子脑袋，上下一笼统， 铁条似的头发，挽了一个发髻，在这个发髻上别着一颗金簪。这个金簪呢，纯金的，有小拇手指头粗细，含金量99.99%，长了一对板刷眉，一双铃铛眼。铃铛眼不是像铃铛那么黄，那是像铃铛那么大，外眼角有点天包地，就是上眼皮压着下眼皮，独头蒜的鼻子，瓦盆边的嘴，不是像瓦盆那么大，是像瓦盆边那个形状，翻喷着没轮廓，一嘴白牙里边还长了两颗大犬齿，又叫二龟把门的獠牙，这獠牙把这嘴唇都给支出来了，络腮胡子上起鬓角，下到脖子根，黑压压雾沉沉，是扎着扎沙，穿着一件灰丝罗的上衣，敞着怀，露出来前胸上东倒西歪密密麻麻的护心毛，大肚子，在这肚子上边扎着一条生丝大布袋子，下边是灰丝罗的短裤，肥裤脚底下穿着一双翘尖兜跟的丝质洒鞋，手里边拿着一把大蒲扇，在这呼的着，说话的声音瓮声瓮气的。
哎，我说朋友，你上我这个酒店来搅和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我不知道你是谁。
告诉你，孟州到地界，远了说那叫吹牛，100里之内没有不知道我这名字的。我姓蒋，就蒋忠，江湖上人送外号蒋门神，我就是门神爷。
哦，你是门神爷啊，哈哈哈哈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你是谁？
我是灶王爷，今儿个灶王爷在这要翻跟头砸你的饭锅。
哈，好朋友，冲你说这句话你够条汉子。
我得问问你，既然今天你酒醉之后来到我的快活林酒店，要显吧显吧，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？
有什么难处？跟哥哥说，你是没有路费了，没有盘缠了，短什么缺什么，说出话来，我能帮忙啊，用不着兄弟你到我这儿耍胳膊根显精气神啊。有什么话跟我讲。
蒋门神为什么跟武松这么客气起来了？
蒋门神呐，他一看武松这个人能把他这几个徒弟都给打喽，就觉得这个人的武艺不是一般。蒋门神现在他想要求一个和气生财，但能不闹事咱就不闹事。
如果说我一报名字，你这个人冲我抱拳拱手提出来了，我有什么难处？我是缺钱花了，我是缺吃的了，我呢就一个施主的身份给你点银子把你打发走了，这样的话显着我既有威风又有面子，还省得动手了，何乐而不为之呢？
所以他跟武松说了这么几句场面话。他哪知道今儿武松就是找他算账来的。
武松听完了蒋门神这几句话之后，
蒋门神，我跟你说，一不缺钱，二不缺吃，我今天找的就是你。
哦，你找的就是我？找我有什么事呢？
我找你呀，想跟你商量商量。
商量什么？我问你，你这快活林酒店干了有多长时间了？
嗯，干的时间还不算长。
怎么地吧？
怎么地？
我听说你这个快活林酒店当初不是你的，是一个姓施叫施恩的，
对不对？
啊，是施恩的酒店。
你把这个酒店给霸占过来了是吗？
不错，不是霸占过来的，是我把它争过来的。
哦，那就是说你这个酒店还是可以争夺的是吗？
今天我也来争这酒店来了。蒋门神，我想在你这个酒店入个股，让入吗？
嗯，你要入个股？ 怎么个入法？
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是答应的话，我就算入股了。打明天开始，我就到这儿来拿钱。这一个月咱们按30天算，我拿20天，你拿10天。你要愿意的话，咱们今天就算是心平气和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你要不愿意的话，那么我也要整整你这个酒店。
啪！蒋文身一听，还没听说赶到这儿来跟我争这个酒店的，你这个股比我那股入的还大呢。我跟施恩说的是咱们一半一半，你小子来的时候一个月30天，你挣20天，岂有此理呀？蒋门神拿手一点武松，小子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这不是入股啊，你是找别扭来了。我佩服你，
你蒋的爷就是用这个手段把这个酒店弄到手的，今天你敢跑这个酒店门前跟蒋的爷也来这一招，
好吧？我可跟你说明白，蒋的爷当初夺这个酒店的时候，那可不是拿唾沫星子沾过来的，那是真枪真刀真杀实砍夺过来的。今天你要想要这个酒店，咱们也得较量较量。
武松说，好吧，我正是想要跟你较量较量呢。
好，小子，咱们就比划比划。
说着话，蒋忠往旁边一伸手，
干什么呀？他看见厨房那边有一伙人都在门口站着呢。厨房那帮人在门口站着干嘛？武松在前边这一打呀，厨房里边灶上那几个人全都害着怕了，有的拿着切菜刀，有的拿着擀面杖，有的拿着掏灰耙，有的拿着炉通条，准备着坚守岗位防卫战斗，怕武松打到厨房里边去。听蒋门神这一出来了，这哥几个都在那厨房门口呢，拿着家伙上等着。蒋门神看有一个人手里边拿着一把刀，他冲拿刀那个一伸手，那意思你把刀给我。拿刀的这个赶紧过来两步，把这刀就递给蒋门神了。蒋门神伸手把这个刀在手中一接，他拿左手奔着武松面前这么一晃，唰的一刀奔着武松就扎过来了。蒋门神心想，小子，瞅这意思你还没我高没我膀，我完全有把握治得了你，我一刀我要了你的命，我让你见点血。这一刀捅过来了，武松呢还是那副醉态，他往旁边一闪身子，呱，把这桌子碰倒了一溜。因为这个桌子倒了碰那个桌子，那个桌子倒了又碰那个桌子，稀里啪啦稀里哗哗，桌子全倒。蒋门神一瞧，小子，你喝醉了，今天你喝醉了，那你更吃着亏呢。我趁着你酒不醒，我就把你劫过了性命。杀过去又一刀，第二刀往下一剁的时候，武松一纵身噌跑到蒋门神的右边来。蒋门神一翻手，这刀奔着武松腋下斜着往上就撩过来了。他这一刀往下这么一撩，武松又往旁边一歪歪，把他这刀就躲过去了。这一刀躲过去，武松一伸手，咵，把蒋门神的胳膊肘子抓住，抓着这胳膊肘子拿手指头往里面一抠，这是个穴位，抓的是地方。蒋门神就觉得胳膊一麻，一撒手，当啷，这刀就掉地下。他刀一掉地下，武松抓住蒋门神胳膊肘往怀里面一带，抬起左脚来照着蒋门神的屁股就兜定来了一脚，啪，就是一脚。别看蒋门神块大，愣把蒋门神给踢起来，踢起来之后直接奔着兰柜后边那个茶壶茶碗的架子就撞去了，哗啦稀啦哗啦稀啦哗啦稀啦哗啦，茶壶茶碗全碎了。蒋门神呢毕竟是有功夫的人的，别看把茶壶茶碗撞碎了，俩手一扶这个案子，腾楞家伙又站起来。蒋门神这次站起来，把脖梗子里边这个碎茶碗茶往外一摘，脑袋一扑棱，哎呀！蒋文生心里合计，不对，这小子虽然说是喝醉了，怎么出手不凡呢？一抓我就是地方，他没醉呀！啊，我可得加点小心。蒋文生一纵身，又打这柜台后边就蹦出来了，
双拳一合，唰奔着武松来了个双风贯耳。武松一闪身，伸手把这板凳就抄起来，抄起这个板凳照着蒋门神的脑袋，呼，这一下子就下来。蒋门神往旁边一闪，武松这一板凳没打着他，咔嚓就打在那柜台上了，板凳就折了。板凳一折，武松顺手把柜台上有个酒坛子就抓起来，抓起来酒坛子照着蒋门神脑袋肉就扔过来。蒋门神一缩颈藏头，这酒坛子又打头上就飞过去了，飞过去正打在那大酒缸上，咔嚓，这大酒缸就碎了。酒缸这一碎，哗，酒全洒了，酒一洒呀，躺的可地都是。顺地这么一流呢，靠墙根底下有个耗子窟窿，这酒拱拱拱拱拱拱拱拱顺着耗子窟窿就进去了。这耗子窟窿里边有大耗子、中耗子、小耗子，一窝耗子。这耗子正在里边待着，酒进来了，这些耗子稀里咕噜稀里咕噜就喝酒。喝完之后，这些耗子全都醉了，醉了之后他也不在这窝里边待着了，稀里咕噜稀里咕噜全都出来了，顺着墙根直溜，一边溜一边滋哇乱叫唤。感情这酒不是好东西，人喝了酒失态，耗子喝了酒都跟着添乱呢，满屋的跑耗子，满屋都是酒了，脚底就发滑了。蒋门神一看这个地方不是打架的地方了，他一纵身就出了酒店了。在酒店门口停足一站，两人一辆架势，呼啦的一下子，周围的老百姓、铺铺的、掌柜的全都围过来了。哎呦，快活林酒店今天又有热闹看了，大家伙就等于给他们拉开了场子了。武松把权势一亮，他又醉打蒋门神。